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南韩空难黑盒送美国分析，同型飞机起落架接受检查。尹石月逮捕令最快星期四执行，总统陆斯强调非法且无效。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经济要超越美国恐怕要增加几十年。马来西亚同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新根区成员国。伊朗同德法英三国将在1月13号重启核谈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南韩国内史上最严重空难发生在10月29号，济州航空一架编号 7C2216 的波音737-800客机从泰国曼谷飞往南韩武安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击施工中的水泥墙，并爆炸起火，造成179人死亡，仅是两人生还。机上两个黑盒在事发当日沉获。座舱语音记录器数据已经初步提取，飞行资料记录器因连接器脱落无法在南韩分析，将送往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协助处理。最初的时候，事故被怀疑由鸟击引发，但后来调查聚焦在跑道末端施工中的水泥墙及起落架可能的机械故障。有报道指出，失事客机首次降落失败的时候，起落架曾经正常放下，但是再次尝试降落的时候出现异常，事故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而南韩国土交通部已经宣布对国内所有波音737-800客机进行特别检查，重点锁定起落架，确保它的性能和安全性。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计划最快当地时间星期四执行逮捕令，拘留总统尹石月。去年10月31号，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对尹石月签发逮捕令，并确定拘留期限到1月6号。公调处表示，将在这个期间执行逮捕令，并已经同警方协商具体执行时间和方法，但是总统警卫处可能以安全护卫为由阻拦执行逮捕。总统警卫处之前已经表明将依法进行警卫措施，并强调尹石月的律师认为这个逮捕令非法且无效。尽管是这样，总统警卫处表示将配合执行逮捕令，同时确保总统的安全。公调处即已经向总统警卫处发送警告公文，强调如果阻碍逮捕令执行，相关人员可能会面临渎职及妨害公务执行罪的指控。为了防止干扰，公调处计划部署镇暴警察协助执行逮捕。维基日报近日报道指出，中国经济面临过剩问题，房地产泡沫、债务负担及过剩的工业产能等因素，导致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难以重现。尽管之前预测中国将在这个世纪中期超越美国，但专家表示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再花几十年才能够实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衰退以来，造成国内家庭资产大幅缩水。巴克利集团预计中国交互资产损失高达18兆美元。根据维基日报的估计，中国每户家庭平均损失大概6万美元，这个损失规模超过中国股市的总市值。此外，中国的劳动人口在2020年前后开始减少，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难以维持高增长速度。尽管中国 在製造業及新能源領域仍具優勢，但由於過多的債務和過剩產能，增長前景受到拖累。1月1日，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慶祝正式加入申根區，結束多年談判，兩國在邊境舉行儀式，象徵性解除邊境屏障。保加利亞臨時總理格拉夫切夫在庫拉塔口岸主持儀式，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內政部長亦都在魯塞九二九口岸會面，宣布邊界開放。這個成就令到2500萬兩國公民能夠無需護照進入法國、西班牙等申根區國家，車輛通行亦都不再受管制。儘管是這樣，首六個月仍然將進行抽查來遏制犯罪活動。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自2011年啟動談判，2024年部分加入申根區，限制僅通過空中或海路旅行的開放。這次全面加入令到兩國融入全球最大的自由旅行區，涵蓋27個歐盟成員國中的25個以及瑞士、挪威等非歐盟國家。伊朗和英國、法國及德國將在1月13日在日內瓦舉行新一輪核談判，之前2024年11月底的談判未能取得進展。同一個月，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通過決議，敦促伊朗改善和聯合國核監管機構的合作，激起德克蘭的不滿。伊朗之後宣布計劃增設更多有濃縮離心機，加速濃縮有生產。IAEA 總幹事拉菲爾2024年12月警告，伊朗濃縮油已經達到 60%， 僅次於製造核武所需的 90%。 英法德三國發表聲明，批評伊朗高濃縮油儲備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並質疑它的民用理由。伊朗堅稱核計劃僅是為了和平用途，否認追求核武器。自美國2028年退出核協議並重啟制裁以來，伊朗逐步違反協議核限制。美國總統拜登未能恢復這個協議，而前總統 Donald Trump 在競選活動中主張應該重啟談判，避免難以想像的後果。是否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當選總統 Donald Trump 的就職典禮將在1月20日在國會大樓東邊的台階上舉行，屆時人們可以在國家廣場上排隊目睹這一場戶外活動。根據多間美國媒體報導， Trump 將在1月19日亦即是他的就職典禮前一日，在華府的第一資本體育館舉行集會活動，集會名稱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勝利集會，定在美東時間下午3點開始。預計屆時會在場中擠滿渴望慶祝 Trump 就職的支持者，這個將是2021年1月6日以來 Trump 第一次在華盛頓特區舉行集會。預計 Trump 將發表講話，但還未立即公布其餘的發言者名單。夏威夷檀香山市一個社區的大型新年煙花點燃之後突然翻倒，引發猛烈爆炸，四處飛散的碎片造成四人死亡，20多人受傷，其中好多人傷勢嚴重，現場一片狼藉，情況混亂。夏威夷州長葛林一號在記者會上強調燃放煙花的潛在危險，他表示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制出新的懲罰措施，包括對持有大型煙花的重罪指控，來減少夏威夷燃放煙花的情況。檀香山市長布蘭賈迪說，我們對這種不必要的生命損失和痛苦而憤怒、沮喪且深感悲痛，這個是以悲慘的方式開啟新的一年，任何人都不應該為魯莽和非法的活動承受這樣的痛苦。 官员话，欧胡岛发生的另一场烟花爆炸造成第四人死亡，一夜之间至少有四个人因为其他烟花炮仗事故受重伤。根据这个星期提交法院的文件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农场起出150多枚自制炸弹，被视为 FBI 史上查获的最大宗自制炸弹案。经邻居举报，36岁的 Spelford 正在囤积武器和自制弹药。FBI 探员前往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爆炸物。12月30号提交的法院文件指出， Spelford 在机械工厂工作，曾经以总统拜登照片当作射击练习目标，并表示支持政治暗杀。法院文件指出，探员在 Spelford 和妻子两个年幼小孩住房的一个卧室里面，发现了一个背包内有一些经评估是管状炸弹的爆炸物。文件说，在他家里面还有一本笔记簿，上面写着制造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制造方法。检方表示， Spelford 已经被控非法持有步枪，他可能会因为持有爆炸物而面临另外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巴勒斯坦官员和当地媒体说，以色列星期三空袭加沙北部和中部，导致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星期三较早时候发出警告，让人们从布雷吉地区疏散，称那里的激进分子正在发射火箭。以色列军方说，已经打死哈马斯激进分子阿卜杜勒·哈迪·萨巴克。他们还警告说，如果哈马斯继续火箭弹的发射，将加大对加沙的打击。以色列再三要求人们撤离加沙部分地区，军方说撤离是安全开展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所必须的。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批评以色列采取的策略，称疏散的命令经常给人们离开的时间不多，而且他们在加沙亦都没有安全地方可以去，躲避空袭和以色列的地面行动。美国、英国、欧盟等已经将哈马斯认定为是恐怖主义组织。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崔尼代1月2号表示，菲律宾渔民去年10月30号在马斯贝特省圣巴斯克镇海域捕鱼的时候，发现了一架不明水下无人艇，之后在地方官员的陪同底下交了给警方，警方最近移交了给海军。这架无人艇是黄色，长大概6尺，发现地点离岸边大概9公里，艇身印有 HY119 字样，据说是中国水下探测及通讯系统的代号。菲律宾海军正在调查这架无人艇的来路以及意图。菲律宾星报引述国际海事观察员鲍尔说，这架无人艇可能意在探测菲国水下地貌，以作军事用途。他还说，中国可能有意派遣潜艇到菲律宾海域，或者是作为冲突爆发时候的选项之一。无论是怎样，这宗事件突显出海洋国家发展水下疆域感知能力的重要性。2025年美国邮政局 USPS 的几项邮寄服务费将上涨，一些地区的潜在邮寄时间可能有变化。USPS 在2024年11月15号向邮政监管委员会提交了通知，价格调整已经获 USPS 董事会批准，擬議的调整将在1月19号开始，包括将优先邮件 从优先邮件快递价格上调 3.2%。 美国邮政地面优势 Ground Advantage 将上调 3.9%。 包裹选择服务 Parcel Select 上调 9.2%。 另外，智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分析显示，21个州将在新年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有48个市县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各自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华盛顿州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是每个钟头16.66。加州和 New York 的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个钟头16.5。目前国会议员正在努力将全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7或者是更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学者分析2025中国七大走向不容乐观。巴沙尔怀疑被落毒，新政府说恢复新闻言论自由。解放军新年 MV 刘德华唱歌，彭奕航露面。 Tesla Cybertruck 爆炸，新奥尔良农夫车撞路人。澳洲航空高层被限制出境，南韩警方突袭机场。2025年的中国，习近平会不会有接班人呢？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会带给中国怎样的变数呢？台海内斗宪宗，中国人的日子怎样过呢？看看专家怎预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刚刚赶走了巴沙的叙利亚，就开始讨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了。某些灾难的结束还真是解决了领导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在截稿之前，又有最新消息，巴沙尔在俄罗斯疑似中毒。人畜无害、甜美可爱的女大学生，英俊潇洒的实力偶像，都被收录入中共东部战区的元旦 MV 里面。那是身不由己，抑或是主动投怀送抱的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3日星期五。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在节目的结尾，我们将会分享一位来自波士顿关女士，她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健康改变，千万不要错过。在国际相继反共，国内相继出现报复社会的所谓宪宗事件的背景下，2024年的中国以一名女子的第二次被精神病画上句号。跟着下来，2025年的中国未来会不会好像中共所说的稳中求进、经济向好呢？美国之音最新预测，中国将会向七个方向发展。第一，接班人问题和中共党内权斗继续。美国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指出，习近平未来会不会物色接班人，涉及到他在2028年是否寻求四连任。朱志群分析，习近平年尾的文章提到刀刃向内，于是跟着下来，习近平可能会持续推动反腐运动，整肃清洗政敌的行动。习近平怎样在反腐败和稳固权力之间取得平衡，是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第二，川普 2.0 中美关系是祸是福很难预测。2025年即将开启川普 2.0 模式，美中角力由关税贸易战到科技晶片战即将爆发。朱志群认为，在中美双方的谈判磨合底下，两国还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打贸易战，但是后面可能还是会打。澳洲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曼德表示，川普的个人行事风格不可预测，再加上他任命的内阁官员对中国立场亦都有差异， 咁都对2025年美中关系嘅发展引发变数。第三系中共三月份嘅十五五计划，亦即系2026年至到2023年嘅第十五个五年计划。其中改革地方失败嘅财政税务制度系关注焦点。中国嘅医疗、就学同埋养老都冇保障，百姓就唔敢花钱，提升内需就冇希望。而近日网络流传嘅习近平一句名言，话通缩有乜嘢唔好？大家唔中意物价更平咩？令公众对习近平亲自领导嘅中国经济更加失去信心。第四系无法停止嘅解放军派系内斗激烈。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话，习近平近两年将张友侠派系的李尚福和魏凤和拉落马之后，逼到张友侠趁势反击，近期仲成功将隶属习家军的苗华拉落马。而解放军报就多次要求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咁代表了两人的权斗已经逼近临界点，可能会延续到2025年。苏子云话，习近平的枪杆子、刀把子、前袋子和筆杆子都出现松动。第五，2025是否攻台？美国高级将领曾经警告美国说，可能最快在2025年和中国发生冲突。台湾前国防部长邱国正亦都说过，2025年中共将会具备全面入侵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就认为，川普上任之后将会重新聚焦中国，中共对川普的威胁式和报复式的警告有所忌惮，所以在未来除非台湾宣布独立等极端的情景，否则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高。第六，报复社会的所谓宪宗事件难以遏止。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统计，两年半以来已经记录中共各地大约有8000宗的抗议事件，其中2024年10月的抗议次数年增 32%。 对于各地频繁传出的宪宗式案件，专家分析，除非2025年经济特别好转，否则可以预期经济抗议会更加频繁。趋势七，2025年中国人权不容乐观。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少年指出，随着2025年川普再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无法提升经济，为了继续保住统治的正当性，中共会更加严格审查言论，操纵舆论导向，甚至会动用国家暴力来打压抗议声音，中国群众的言论自由在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限制。敘利亞新政府正在關注新聞和言論自由，姆巴沙爾的敘利亞人對新的一年充滿希望。據英國媒體《太陽報》未經證實的消息，被驅逐的敘利亞領導人巴沙爾在俄羅斯避難，上星期日59歲的巴沙爾病倒，出現嚴重咳嗽、窒息和呼吸困難，雖然俄羅斯當局還未有官方證實，但是据测试表明巴沙尔的呼吸系统有有毒物质的痕迹。法新社报道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信息部长奥马尔说，我们正在努力加强曾经受到前总统巴沙尔政府严重限制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会致力于重建一个自由、客观和专业的媒体环境。我们不想再以美化政府形象的官方媒体的方式继续下去。叙利亚前执政党复兴党和巴沙尔家族严重限制叙利亚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新闻和言论自由。媒体早已经成为当权者的工具。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消息说，早前将叙利亚列为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倒数第二，僅次於東非國家厄立特里亞，甚至比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仲要落後。在全副武裝的人員駐守下，敘利亞民眾在首都大馬士革 庆祝首个母巴沙尔的除夕夜，希望新一年有更光明的未来。有民众就表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包括和平、安全和言论自由。我们将会回到过去这样，那阵时人人都彼此相爱，一起庆祝，无论是斋月、圣诞节，亦或任何其他节日，任何人都没有什么限制。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在2025年元旦发表中国人 MV， 背景音乐是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 MV 的内容就配上中共军事演习、马英九所邀请的中国学生团到台湾，以及刘德华在台湾演唱会的画面。而陆委会就提醒台湾人要提高警觉。中共东部战区一号在微博发帖文，写有2025年第一日，东部战区发表重磅 MV《中国人》，献礼新年，展现战区军官枕戈待旦，随时能够战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意志和能力底气。这条片还配上围绕台湾军事演习的画面，展示出中共军队的无人作战艇、无人机，甚至还出现了白果叶和核雨燕的画面。外界解读是暗示中国第六代战机，有刻意宣传的意味。在 MV 里面出现的人物亦都引发公众关注，包括2023年成都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中华队排球甜心廖以任掌旗出场的画面，11月份在台湾引发台湾学生极大愤慨抗议的大陆学生统战访问团的人物，包括桌球名将马龙，同埋讲出中国台北队引发争议的复旦大学女学生宋思瑶，还有甜美可爱、人畜无害的清华大学学生彭奕航。而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彭奕航在2024年12月31号入选了清华大学学生年度人物，说他在访问台湾活动期间谨记自己的使命。而对于这首元旦 MV，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方对台湾的统战宣传，国人都要提高警觉。观众朋友，对于中共统战手法之中的民工武客，其实很多人都能够感觉到的。这样甜美可爱、人畜无害的女学生，英俊潇洒的实力偶像，说他们亦都是统战台湾人的工具，你认不认同这种说法呢？在新年第一日，美国就传出两宗严重车祸，一宗是在拉斯维加斯一部 Tesla Cybertruck 在川普的酒店外爆炸，而另一宗就在新奥尔良市42岁公民贾巴尔开着农夫车恶意冲撞庆祝新年的人群。1月1号，中央社报道，拉斯维加斯警局首长麦克马希尔向媒体表示，一部 Tesla Cybertruck在川普国际酒店玻璃入口处停低，跟着就发生剧烈爆炸。麦克马希尔表示， Cybertruck 里面有一人罹难，另外七人受到轻伤，酒店已经疏散人群。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表示，这次爆炸和车辆本身无关，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说，爆炸是由这部租用的 Cybertruck 里面非常大型的烟花或者炸弹所引发的。他亦都表示，整个 Tesla 高层团队正在调查这宗爆炸事件。由于爆炸之后车辆、车胎和结构等完好，引发网民赞 Cybertruck 非常坚固可靠，引发 Tesla 股价上升 1.5%。 亦都是在1号美国新奥尔良市亦都发生了一宗汽车伤人事件。中央社报道，一号凌晨3:15左右，一名42岁的公民贾巴尔驾驶白色农夫车撞向新奥尔良法国区庆祝新年的人群，跟着凶徒就落车，并且同警方发生枪战，最后被击毙。这宗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罹难，几十人受伤。有官员表示，这部农夫车悬挂住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黑旗，他们还发现了两个土制炸弹。联邦调查局认为疑犯可能有同党。 路易斯安那州检察长麦尔表示，新奥尔良二号上昼的 Airbnb 民宿失火和这宗事件有关。这间民宿距离冲撞人群案发的地点大约2.5公里。他说，我们认为这里就是制造土制炸弹的地点。至于这宗民宿火警为什么和农夫车攻击事件有关，他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最新消息，南韩济州空难涉事的航空公司行政总裁金义培被限制出境，警方突袭首尔武安机场和济州航空的首尔办公室。法新社报道，济州航空载有181人的 7C2216 班机去年12月29号由泰国飞往南韩那阵，在发出求救信号并且以机腹着地之后，撞向障碍物起火燃烧，除了两名空中服务员在燃烧的残骸中获救之外，机上所有人都罹难。1月2号南韩全罗南道警方表示，调查小组针对济州航空的两名高层发出出境限制令，其中包括济州航空的行政总裁金义培。警方就说，有关单位二号分别前往空难事发的武安机场、武安市民航办公室以及位于首尔的济州航空办公室，执行搜杀和扣押任务。警方计划依照法律规定快速公正厘清这宗空难的发生原因和责任所属。南韩内政部二号说，当局在当日将更多罹难者的遗体交还给家属，以便举行葬礼。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她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她的分享。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她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她试过很多保健品但是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她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也都明显好转。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几千民众阻止逮捕韩总统，尹石月支持率大幅回升。川普新关税将至，美媒说企业不会再为北京讲情。俄文件泄密，若果同北约开战，需防范中共入侵领土。菲律宾渔民发现中共潜艇无人机。新奥尔良货车袭击案，家属确认遇难者身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几千人在南韩总统官邸外集会，阻止逮捕尹石月，调查人员未能执行弹劾总统的逮捕令。首尔韩联社1月2号星期四报道，在南韩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对总统尹石月发出拘留令后的第三日，由于几千民众在总统府外集会抗议， 声势浩大场面阻止了独立调查机构高级公职人员刑事调查部并未有成功执行逮捕令。有人认为在没有执行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令的到期日六日就会到期。据了解，公共调查部已经完成了审问尹总统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包括准备要问的问题。有些法律专家认为，等待执行手令的时间越长，执行起来就越困难。另外，亦有人批评比尹总统的特殊待遇不似一般的刑事案件，逮捕令一发出就立即执行。高级官员腐败调查办公室在这个星期二获得的逮捕令将在下星期一到期。外界猜测调查人员在星期五可能试图再次执行逮捕令。尹石月此前一号致信几百名聚集在他官邸附近抗议调查的支持者，声称奋战到底。他在信中说，我透过 YouTube 看到了你们所有的努力。尹石月强调，我将与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以保护这个国家。尹石月的律师向路透社发送了该信件的相片截图。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主张弹劾尹石月的南韩反对党表示，这封信证明尹石月的妄想正加剧，并仍致力于完成他的叛乱计划。最新民调显示，保守派对弹劾案的强烈反感令尹石月的支持率大幅回升，为政坛注入新的变数。报道指出，尹石月近日表示，对紧急戒严的判断不能够只停留在当日的情景，应该从整体背景去分析。他强调，在野党的国会独裁和暴力行为导致国家机能瘫痪，社会秩序失控，迫使他采取非常手段。这一讲法与核心戒严人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的辩护立场一致。金龙显的律师团公开表示，紧急戒严是对国家瘫痪局势的警告，属于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范围，并不构成内乱罪。尹石月的律师团队主张，逮捕令是非法和无效的，因为根据南韩法律，公调处无权申请逮捕令。执政党内亦对尹石月的强硬立场表达支持。一位幕僚认为，总统展现出的抗争意志是赢得法律战的关键。另一位执政党人士甚至直言，尹石月的态度仿佛是在准备和李在明进行政治对决。尹石月的律师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如果警察试图拘捕尹某，他们可能会被总统安全部门或任何公民逮捕。他们没有进一步阐述这项讲法。南韩法律允许任何人逮捕嫌疑人以制止犯罪活动。批评者则指责尹石月煽动支持者，以阻止执法部门的逮捕。弹劾案通过之后，多数民调机构停止了对尹石月支持率的调查，但是保守派媒体委托调查机构公正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在12月23号至24号达到 30.4%， 较弹劾案通过前的12月9号上升了 12.9 个百分点。分析指出，这一结果反映了保守派对弹劾案的强烈不满情绪，并促使其内部重新团结。外界认为，南韩有 80% 的民众讨厌中共，这个趋势是民众开始觉醒，意识到在野党的行为并非为了国家。只要宪法法院拖延足够的时间审理，南韩经济的滑坡不会比在野党的民调增加的。自12月14号弹劾案通过以来，尹石月采取低调策略，连续多日未公开露面，他只在官邸与辩护团队保持联系，对外就保持沉默。知情人士透露，尹石月目前专注于应对法律挑战，几乎未与其他政治人物接触。第一夫人金建熙的行动亦陷于停滞。据消息来源指出，金建熙事先并不知道紧急戒严的计划，对此感到震惊，健康状况因此恶化，体重显著下降。他的情况进一步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猜测。报道分析，弹劾案后，尹石月展现出强硬态度，希望以此争取更多支持。不过，紧急戒严的合法性以及内乱罪相关指控将成为未来政治与法律争论的核心焦点。 支持率的回升是否能够为他带来实质优势，仍有待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中共威胁视为首要问题之一，外界普遍认为在新的一年，中共可能会遭到川普政府的关税等政策打击。媒体指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企业对白宫进行了关于避免关税的游说。不过这次美企可能不会再帮助中共进行免税游说，原因之一是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美国企业的机遇之地。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第一次关税战时期，包括耐克、苹果等公司都曾在华府讲清，认为提高关税会导致产品价格成本上升。而在目前，中美关系已经不是美企谈论的关键话题。中国经济的下行导致市场潜力丧失，外企亦发现很难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原本的会员企业已经逐渐往其他国家进行新的投资。同时，近年华府的中美关系政治氛围亦被美企发现，不能够在中国继续推广业务。川普的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日前直言说，在华府如果你为中共国企出来，就应该预料到会挨打。因此预计游说关税豁免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包括苹果在内的公司都已经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国。前美国外交官研商业咨询机构合伙人唐伟康评论说，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美企现在已经不再倾向于在华府进行公开游说，因为如果他们试图捍卫在中国的投资，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会回应说，你应该将这些投资放在美国。近期有俄国军方机密情报被英国媒体获得，反映出惊人内幕。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说，俄军方面认为如果俄国与北约开战，其东部边境将暴露在外，可能遭到包括中共等国家的袭击。目前俄军已经对优先打击目标列出清单，对于中共作战等多种局面进行应对演习。报道引述29份被披露的2008年至2014年期间军官培训文件内容说，俄国认为未来非常有可能同北约开战，那种情况下俄国的东部地区会遭到亚洲国家的入侵威胁，威胁来自中共，还有日本、南韩这些美国的盟友国家可能会发起攻击，因此俄军列出了潜在的军事打击清单。金融时报引述机密文件材料说，莫斯科的高层对中共有着极深的不信任感，公开资料亦显示俄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远东地区演练核打击能力，其射程只覆盖到中国领土的地区。俄国的预先打击清单涵盖82个军事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空军和海军以及民用隧道、桥梁、铁路、钢铁厂、化工厂和核电站等设施。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核武政策学者阿尔帕克评论说，俄军文件和北韩派兵的做法都表明欧洲和亚洲战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目前日俄两国仍在日本北方四岛主权问题上存在纠纷。庆英以属大学副教授学江路人认为，日本容易获得中朝两国的军事行动预警，但是如果威胁来自欧洲，战争爆发之后向亚洲蔓延，日本防止爆发冲突的选择会更少。菲律宾警方2号表示，当地渔民在菲律宾中部海域发现了一架疑似来自中共国的潜艇无人机，并警告这个设施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影响。警方报告说，三名渔民1月1号在马斯巴特省圣帕斯夸尔海岸约6英里处发现了这架潜艇无人机。这架标记为 HY119 的黄色无人机被发现漂浮在海上，随后渔民将其移交给当局。设施长约6英尺，呈鱼类状。 HY119 的造型与中共研发的水底导航和通讯导航一致，被发现时设施没有武器，但警方认为 佢构成潜在嘅国家威胁。地区警察局长狄中对法新社话：中方无人机拥有天线同可观察嘅录影镜头，用嚟监视同侦察。喺2号，当地警方已经将佢移交俾菲律宾海军。同样响上个月，菲律宾军方部署海军舰艇同空军飞机嚟追踪一艘穿越南海嘅俄国潜艇。近几个月嚟，菲律宾海军同中共海警嘅军事对抗不断上升。12月，中共海警船喺海军舰艇嘅支援下，发射水炮击中咗一艘菲律宾巡逻船。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喺社群媒体上发文指责北京扰乱菲律宾海上行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美国警告话，如果菲律宾军队喺南海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1月1号凌晨，喺美国新奥尔良波旁街发生嘅货车相撞袭击案震惊全美。2号消息，14名遇难者嘅家人同朋友已经开始确认佢哋嘅身份。1号当日，嫌疑人山姆苏德丁贾巴尔驾驶一辆农夫车兜过路障，冲向参与新年跨年嘅人群。新奥尔良警察局发布嘅消息显示，呢名嫌疑人受到极端主义影响，曾有军旅经历，相关案件仍在调查中。嫌疑人造成嘅极端袭击案造成大量年轻受害者，多个家庭失去咗儿女乃至父母。遇难者中包括18岁嘅护士学校预备生德多、21岁嘅高中毕业生高斯洛、两个仔女嘅父亲37岁嘅亨达、27岁嘅商店经理佩雷斯，以及27岁嘅前普林斯顿大学足球运动员鲁虎贝奇。德多个母亲对媒体话：女儿十分外向，亦好受欢迎。喺女儿出事之前，佢似乎有所预感。当时佢恳求女儿唔好好似前一年一样去波旁街参加跨年活动。佢担心该地区唔安全，而且原本预定系佢女儿接佢落夜班，但系最终佢冇嚟到。另一个家庭成员最终告诉咗德多个母亲噩耗，令佢十分痛苦。37岁嘅亨特喺参加跨年活动之后，留下咗两个11岁同18个月大嘅仔女。佢嘅亲友表示，呢起袭击案喺好多层面上对佢嘅家庭成员造成咗唔同程度嘅伤害。而27岁嘅商店经理佩雷斯最近先至啱啱升职，随后就遭遇不测。佢嘅同事们希望帮助支付佢嘅丧葬费用，并且为佢4岁嘅仔提供一啲支持。前普林斯顿大学嘅足球运动员鲁虎贝奇生活得原本风生水起。佢喺2021年毕业之后搬到纽约市，喺资本市场公司海港环球拥有高薪工作。喺跨年时，呢名年轻人系在度假，原本想响1号下午返回纽约，只不过佢临时决定留低，却遭遇不测。佢个母亲对呢起事故感到深沉嘅痛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八炯话佢有在台中共间谍军官名单。2025年新年之际，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宁夏发生4.8级地震，震感强烈，民众恐慌。网友话大陆过年机票平到吓亲人。东莞跨年烟花秀临时取消，游客责售票处。观情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3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台湾网络红人八炯和闽南郎陈伯元连续发出上下两集的中国统战纪录片，揭露中共对台湾诸多统战内幕。新一年第一天，八炯在最新一期的台湾节目中揭露了一个压箱宝，就是手里边有一个出卖台湾军情情报的军官名单，并指自己已经受到生命威胁。 八炯同陈伯元上咗《小军台湾 Plus》节目，揭露咗好多劲爆内容。八炯讲，当时有人要佢哋将台湾人送到大陆办身份，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就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一个中间人话，要赚到8000万先再唔做。这个钱可能是大家几世都赚不到的，自己可能一世都不用去打工，为什么不赚这些钱呢？为什么还要冒住这个生命危险，是为了台湾啊？这些钱好可怕，为什么要这样残害台湾的年轻人？其中最劲爆的内容是，八炯指出自己手上握有出卖情报给中共的台湾空军司令员和中将少将等人的名单，长达数页，名单是线人提供给他们的。八炯表示，这份名单他们已经发给了20多个亲朋好友，自己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马上就会爆出来，但现在先压住不公开，就是他们的压箱宝。此外，八炯还说他手上亦有香港、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共特工名单。陈伯元提到，统战纪录片推出后，近日收到很多恐吓电话，已经和警方联络，而新婚的八炯亦已发出不会轻生的声明，就算拍低中共统战纪录片令到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但两个人都表示并不后悔。陈伯元表示，自己以前做了很多伤害台湾的事，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牺牲奉献就是想给台湾人警惕。八炯表示，希望更多台湾人团结一心，睇清中共。节目主持人表示，身为一个媒体人，讲真的，大家真是很惭愧，媒体人就应该生命受到威胁，揭露真相。但八炯、伯元都不是学新闻出身的，这种事其实对台湾已经成为一种震撼。有网友留言，路遥知马力，有志青年，我是大陆的，亦都好鍾意八炯。其实好多年前就睇过八炯揭露小粉红嘅影片，咁多年啦，冇想到佢一直坚持到而家，内心好感动。有台湾网友留言，超勇敢，真正两位年轻人，台湾应该要好好保护佢哋，唔受共产党嘅毒手。台湾应该似以前一样，人人防间谍，警觉一啲。退伍军人真係好多跑去中国㗎，返嚟之后就话要同大陆统一，真係癫啦。呢啲事情本嚟应该係政府同媒体做，但竟然係网络红人冒住生命危险喺度做。八炯、伯元加油，你哋好伟大，如果生命受到威胁，一定要注意自我本身安全。从2024年进入到2025年，中国疫情来势汹汹，医院求诊的人群人山人海，比得上春运。中共官方说有多种病毒流行，民众质疑新冠复发。跨年的同时，网络影片显示各地医院人山人海，很多人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症状，众多网友反映身边出现人群集体感染的情况，医院的病床都被占满，感染发烧的人亦都不少。天津、广东、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安徽等多地民众表示，自己感染后不单止头晕、全身忽冷忽热，伴随住流鼻涕、咳嗽、喉咙痛、浑身无力，非常难受。有影片显示，2025年第一日凌晨六点的医院大排长龙，另一条影片显示2024年最后一日的晚上九点，有医院人潮汹涌，还有保安人员手持小喇叭在度疏导人潮。亦有博主说，现在医院就似平时商场一样，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未来世界病毒感染会更猖狂，还是随着人口减少变得更难清。一位博主说，沈阳各大医院已经彻底沦陷，支原体、甲流、二阳三阳各种病毒在一起交叉融合厮杀，不用讲住院了，挂吊樽的都排了一日，走廊一堆堆人。12月27号，江苏一个医生在网上发帖说，他们医院发现了不明肾病毒，患者都是肺炎呼吸衰竭， 这个病毒传播力没新冠病毒高，但是致命率比新冠病毒高很多。自己负责的病房一共30个病人，已经有6人离世。有些病毒被认为是流感。河南驻马店中心医院主任医生李红业对大陆媒体表示，流感进入了爆发期。根据医院的流调显示，12月份患者人数比11月增加了10倍。亦有人提到鲈鱼病毒，博主金教练说，安徽合肥是不是鲈鱼病毒又爆发了？现在喉咙难受到不得了，这一周很多学生请假，全部都在家发烧，在这里睡觉。有些小学就说成班都是一个班一个班放假，发烧还有肚屙的比较多。即使中共当局声称是流感病毒、人类扁肺病毒发病高峰，没有出现新毒株，但民众并不相信。29号，一位在大陆电台的博主说，最近病人确实是很多，我自己前两日感冒咳嗽，怀疑得了什么人类扁肺病毒。我的副播主任包括我的团队成员好几个都在那里咳，感冒发烧，网民留言就是新冠换了个名，如果说不是新冠，为什么感觉是一模一样，病了很久都不好，喉咙还痛，比上次疫情厉害，传染的速度亦快，发病气势猛，高烧不退，只要有肉的地方都痛，眼睛都痛，恶心，食什么都想呕。14岁的仔说，流出的眼泪都是很热的，如果不静脉注射根本不好，我厂里边一日就病了一大批，两日病了一半。这个新病毒层出不穷，人类扁肺病毒是什么啊？恶心发烧，成身酸痛流鼻涕，症状特别似新冠。现在这个稀奇古怪的病毒太多，是病毒变强了，还是我们变弱了？又回到疫情时期了，你去大街，大街上没人，你去商场，商场没人，你去医院，哇，那里人满为患啊。跨年之时，医院人潮汹涌，绝非吉兆。1月2号上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 4.8 级地震，已知有一人被重物打伤，正在医院救治。不少宁夏网友表示，震感强烈，非常吓人。亦有网友讽刺，没有收到地震的预报。中国地震网速报微博消息，地震发生在2号10点01分，震源深度10000米。另据当地地震局初步分析认为，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地震源震区及附近地区在近几日还会有4到5级的地震可能。这次地震银川市民震感强烈，一位在银川市兴庆区打工的市民告诉媒体，他第一时间跑落楼，感觉楼房持续晃动了好耐，台上的物品都震了下来。1月2号上午，银川市很多小学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很多学生跑了出教室。宁夏网友说，直接摇醒了，整栋楼都在摇晃，好吓人，震感超级强烈，感觉震了7-8秒，非常吓人。家里边有明显的强烈，人已经在户外，今日不打算回屋企了。家里的酒水柜摆件都震了下来，伴随着打雷声，整个房屋在晃动，办公室在24楼，摇了最少20秒，电梯不能够用，顺着楼梯跑步下去。这么强的震感，手机为什么没有报警？以前银川二级地震，在吴中的人手机都报了警，瓷砖有跌落嚟的，墙有震裂，这一次震感明显比前几日强烈，但我们手机没有收到预警。河南网友说，最近银川频繁地震，我个女在银川上大学，好担心，希望她放假早点回来，大家都要多注意安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